葛美控股集团日前一则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在网上流出，指部分员工在工作区域内占用公司公共网络资源，从事与工作无关事宜，包括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网购、玩抖音、听音乐等，总共有11名员工受到惩处。国美控股集团发出声明证实了这件事，并且勉励员工要对于工作之中的摸鱼躺平苗头保持警觉，防微杜渐。这条消息一出，立刻在网络上面引起广泛的讨论，登上热搜，网友纷纷分享五花八门的摸鱼心得，包括一日能够办完的事尽量分成三日办，入职的时候要选一个最隐蔽的座位，玩游戏的时候表情一定要松容，走的时候一定要放一杯滚烫的热水，被同事以为你还在工作之中。中国新闻网对此发表评论，表示想弯摸鱼确实该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过处罚力度和监管范围要适当。不少网友就认为日复一日的加班开会令人疲惫，摸鱼的出现迎合了新一代职场人的生存需求，是新一代职场人的独门武器。亦都有人认为目前的年轻人非常聪明，因为看清楚付出的时间精力亦都得不到等值的回报，是看透了这场吃苦和回报的交易，所以主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30岁在北京从事影视媒体工作的胡小飞对美国之音说，他在上班的时候浏览和工作无关的网站是几乎每日都做的事，他偶尔亦都会浏览团购网购物，或者去茶水间冲泡咖啡，冲得越久越好，有时冲完就站在窗边将咖啡喝完之后再回去上厕所的时候，亦都不忘多打一关游戏再返回座位。他说反正就是想办法将离开位置的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称之为起身走动有益健康。他说中国社会过去是先富后富，现在是先富不富，很多年轻人看清楚这个事实，觉得再怎样努力也都没有用，而且年轻人比较反叛，觉得既然没办法采取激烈行动去改变现实，那就只能够自嘲地躺平，在工作之中摸鱼，苦中作乐，也都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他说突然内地开始流行内卷这个词的时候，正是讲明目前很多年轻人对于现实的不满，他们就觉得说与其这样深陷其中，不如我脱离出来，就静静地看你们的内卷，我就做我的享乐主义，这些可能是这一代年轻人共有的特质。据中国人力资源公司前程无忧今年2月发布的职场人摸鱼情况的调查，有 71.5% 的受访者认为摸鱼是在所难免， 20.8% 的人认为摸鱼是在快节奏高强度工作环境之下应当存在的环节，有 28.3% 的人认为摸鱼是不务正业或者对雇主不公，仅有 12.3% 几乎不摸鱼。对于摸鱼的原因，有 26.2% 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工作压力大想放松。报告引述一个90后的受访者的话说，996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下班开会已经成为日常，所以何不摸鱼偷得一刻闲，片刻的休息是为了晚上更好地加班。另外有 20% 的受访者表示摸鱼是因为低时薪，而且有 64.8% 的受访者表示上班摸鱼不会有罪恶感。不过员工摸鱼其实有很多主管都看在眼里面，只是看要不要出手严惩。在广东一间 ICT 大厂担任业务处高级处长的林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他们的工作是业务性质，有些员工自己就私下偷偷开设另外一间公司接单，有些人上午去拜访客户，下午就返回到自己公司做自己的事，或者以应酬为名线上填表而未进公司打卡，他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林先生说由于他们公司是知名大厂，所以有一些知名企业或者是新创公司时常记住他们手里面的客户的名单，因此员工很容易就被挖角，时常只要多几百元的人民币他们就离开，所以不能够对员工太刻薄，如果要求太多他们往往就不做了。
美商像德商或什么很多外商蛮多，还有你有能力人你很容易找到，因为现在在中国的企业太多在中国，所以说你要找工作反而比较容易，早期是不容易，因为早期企业是好的企业有限这样。
林先生又話：目前中國有好多嘅美商、歐商、德商嘅好多外商，有能力嘅人好容易揾到工作，因為目前喺中國嘅外商企業太多，所以喺中國要揾工作反而係比較容易。早期係唔容易，因為早期好嘅企業係好有限。喺兩岸三地從事企業員工訓練嘅一位人力資源資深副總經理Helena 持相同的睇法，佢話：中國職場移動率好高，對公司的忠誠度比較低。
大陸那邊的話，他們大概幾百塊，可能幾百塊人民幣的差異，他們可能就會想跳槽的。你很難跟他們講叫做 loyalty， 或是他對你公司有多大的那種 passion 或什麼。
佢對美國之音話：大陸佢哋可能幾百元人民幣的差異就會想跳槽嘅，你好難同佢哋講。loyalty 忠誠度，或者希望他們對你的公司有多大的熱情。他覺得他們主要是說一個比較現實的，就是說現實觀點比較多一些。國際間不少調研結果都呈現類似的情況。美國人力資源公司 Tiny Pulse 2019年發布的2019員工承諾與敬業態度報告，針對全球25,000名在職人士進行調查，發現員工忠誠度有下降的趨勢，43%的受訪者可能會以10%的加薪離職，較前一年增加18%。中國前程無憂的2016離職與調薪調研報告就顯示，2015年中國員工的平均離職率是17.7%，其中製造業、傳統服務業、消費品行業的員工離職率最高，分別是20.9%、19.8%和19.6%。美國調研機構蓋洛普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亦都表明，全球員工的敬業比例僅是13%，而中國就遠遠低於世界水平，只有6%。Helena 話：就佢嘅觀察，絕大多數員工上班摸魚，主要因為呢份工作並非係佢哋真正感興趣嘅事。佢認為目前年輕人嘅思想觀念同興趣發展都比較多元，雖然佢哋有能力去升任呢份工作，但並唔代表佢哋有興趣。佢哋會喺工作之中稍微偷懶一下，去做一下自己喜歡嘅事。佢又話：早期員工對公司嘅忠誠度好高。目前訓練年輕的員工的時候，談到忠誠度和努力工作，其實吸引不到他們的興趣，他們比較喜歡在工作上面有更多的彈性。他又說目前年輕人喜歡在家裡面工作，但並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疫情只不過是令到這種生態更加發酵，即使疫情尚未爆發之前，就已經有很多員工希望能夠彈性工作，所以如果行業許可能夠在管理風格以及時間和空間上面給予更多的彈性，可能是更合適的做法。
那像我就知道说有很多的公司，尤其是里面员工比较年轻化的公司，很多的管理上面他们其实也会采用那种比较不是那种制式的管理风格。
Helena 又表示，好像他就知道很多的公司，尤其是员工比较年轻化的公司，很多在管理上面其实会采用哪一種比較不那麼制式的管理風格，譬如說有些做 programming 的工程師，他們可能入睡得比較遲，然後在晚上好夜都在這裡寫程式，也都不覺得累，所以就會變成說要他們早上的時候可以遲些入來，甚至有些員工會在下午才入來辦公室。根據調查，工作摸魚的情況似乎也都呈現世代差異，前程無憂的報告顯示，不摸魚的幾乎全部集中在60后到80后，90后的人就是屈指可數。分析人士又指出，中國大陸的青年世代90后，特別是2000年後出生的世代，他們一方面享受中國改革開放的紅利，物質條件比過去幾代人都好很多，但另外一方面亦都因為中國經濟成長相對放緩，所以他們所能夠獲得改革機遇亦都不如他們父祖輩來得那麼好。中國網絡上面才會流行躺平就是正義的這種健臺的社會感，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這些跟中國共產黨不斷在這裡宣傳的勞動最光明、追求國家進步等奮鬥者時代的向上哲學完全不同。分析人士又說，中國年輕人覺得努力亦都看不到出口，他們口裡面的社畜以及公司的畜生 以及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日的996等的用语，就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写照，亦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年轻人在高度内卷化的压力之下，他们试着去找到一些可能的出口，亦都是对既得利益阶级和资本家的一种无声的反抗。其中就出现了包括在工作中躺平或者是摸鱼。
事实上呢，习近平口中不断在强调说中国要推进社会共同富裕之前，恐怕这些年轻人呢就先行躺平了。因为不少人认为所谓的躺平就是正义，那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对现行市场经济的一种沉重抗议，或者是用摸鱼的方式来消极对抗。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系主任洪敬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事实上习近平口中不断在这里强调说中国要推进社会共同富裕之前，恐怕这些年轻人就先行躺平了。因为不少人认为所谓的躺平就是正义，这种讲法其实就是对现行市场经济的一种沉重的抗议，或者是用摸鱼的方式来到消极对抗。洪敬富分析，中共自1992年十四大以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应可以透过政府推动相关社会福利的政策，甚至是通过政治改革去矫正市场经济的损失。但是洪敬富表示，中国的问题是当市场经济变得高度内卷化的时候，社会主义本身又不允许通过机制的调整来到解决这些问题，各种问题就变得非常之严重。亦都就係話，中國雖然喺度搞市場經濟，但係佢社會主義嘅部分已經失去咗自我調整嘅功能，無法為市場經濟提供更好嘅發展環境嘅功能，反而開始對市場經濟發展製造更多嘅障礙，壓制咗大眾嘅活力同自由。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現今，它其實不斷拉大了中國社會中的一種貧富差距，那社會上普遍出現一種仇富心态其实越来越严重，所以不管是叫做躺平或者是摸鱼，其实也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反内卷的一种突出现象。
洪敬富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其实不断拉大了中国社会之中的一种贫富差距，社会上面普遍出现了一种仇富心态越来越严重。所以无论是叫做躺平或者是摸鱼，其实亦都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反内卷的一种突出现象，再再彰显出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出现越来越大的一种局限性。虽然有人上班摸鱼是为了适度放松，但是有人亦都摸过了头，一个不小心失去了工作。中国年轻人胡小飞就说，选择佛系躺平的人并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不要去抱怨，因为二三十岁想躺平的人，当你五十岁没了竞争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些当时没有躺平的人可能会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目前就躺平的人可能有更多的问题，未来才会显现。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